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立院美魔女，这个我们的前立法委员李桂敏。
奕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报个喜讯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中广的订阅超过29万了，
对，我们现在积极这个募30万。我刚才听到我们已经达到29万的时候，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好开心。然后后来发现说，奇怪，怎么来宾比主持人还要开心？
我们还有最后1万了哈，这个迈向这最后一里路啊，其实也不是最后一里路，就算是一个节点啊。
对，
然后一个里程碑，
以后还会再往前。
对啊，然后我们就努力来做，也许再过个2年，我们再回首说，搞不好中广50万。哦，那是了不起的，
是，
对啊。虽然说现在这个订阅渐渐的不像以前那么有用，因为早期这个做 YouTube 的话，订阅真的很厉害，那现在这个当然，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真的很多啊，但是加上你看广播都得自己开自媒体的啊，然后电视也得开自媒体，
但是不要讲了，我跟观众朋友在这个时间也报告一下，Z 世代的这个商机来了。
对，
好，为什么？因为 Z 世代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从小就习惯于这些的电子用品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然后赶快给我们中广的这个订阅呢增加，然后大家可以分享讯息，可以最新的讯息提供给大家都知道。
对啊，我想因为这个自媒体时代就是说有这个好处了，它可以有及时的信息的传播，然后也有比较自由的表现的空间，虽然尽管这个号称很自由，但是各平台确实有它自己的，对对那这个中广因为还是受到 NCC 的这个管辖啦，所以它也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受限，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因为现在有这个直播嘛，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面对面的，感觉上更加亲近，不像以前只有听，然后而且要重播还得等那个广播电台是什么时候这个重播，这样
还可以留言，
对对对，所以欢迎大家
批评指教，
所以欢迎大家呢，这个回到这个就是到我们的到我的 YouTube 的频道，从空中来加入，可以一起来讨论哦。好，那其实今天有好多个议题哦，包括刚刚台最新的 breaking news 啊，就是台股跌破了1000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以色列竟然去轰了伊朗的核设施，很有可能。刚才我看 CNN 才在紧急在报道哦，所以这个状况很多。但是还有是有一些小讯息、小事情也想请委员来分享哦，因为说最近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的，就是上礼拜有一位法官自杀嘛，
对，
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聊过类似就司法改革的问题哦，只是说以前
好早以前我们就聊了，
对，但是以前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这个梳理一下哈，首先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台股的速报啊，破了跌，盘中跌破1000点，但现在有在反弹啊，我现在也及时帮大家看，好像我们变成股票频道，不是哦，我只是想要讲一下
对，
是说这个因为开盘就大跌了一只啊，然后就
很正常
哦。那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波，然后还有其实很多人认为跟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之后的这个状况也有关系，是帮我们解释这个解析一下到底它跌啊，尤其跟台积电的关系，因为台积电最近投资我们也有聊到嘛，那你怎么看呢？
好，因为第一个呢，其实从我们知道那个股市啊，台湾的股市其实是跟着美股哈，所以简单来讲，美股如果跌的话呢，台湾的跌的几率很高，当然我们不能够讲说绝对是100%，好，所以你去看美股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看到这个一个趋势了哈。然后第二个呢，其实股市呢是跟着这个，如果正常的股市没有人炒作的情况之下的股市，它是跟着国际的政经局势在发展的，那尤其是这个高科技股啊，一样啊，它常常会看到，你看它跟纳斯达克的指数，或者是当国际间，比如说这个 NVIDIA 它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是这个超乎这个市场预期的时候，那不仅仅是 NVIDIA 的股票会跳 涨，然后你会看到台积电的也会跟着涨，因为毕竟它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供应商。可是你会看到就是说最近很多的事情，我刚讲说哎，这个很正常的原因啊，最近是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发现说它是可能会有这个跌幅的啊。那所以第一个呢，尤其是昨天法说会，大家都知道，
对，
法说会就是上市柜公司呢，它对于这个法人就是公开的
法人说明会，
法人说明会，它就是会把它的这个公开的讯息呢提出来，公布出来。那与此同时呢，很多的像投资银行也好，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呢，他会在法说会的时候去看，原来在法说会之前他们这些的机构投资人所评估的东西跟法说会的这个结果呢出来它是有多大的一个差异性哈。那昨天台积电出来的这个法说会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它让它这个降幅很深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出来了之后呢，跟这个原来这个市场，就是说没有让市场感到就是跟他们原来评估的东西更优的情形。
对。
然后再加上它把这个半导体未来的展望呢，它是把它等于是
下修，
下修嘛，好，所以你会看到。可是你要讲说台积电它这个它会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很多迹象可循呐，哈。所以比如说我讲最简单的一个，就撇开国际不讲，单纯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立场来讲的话，它就有几个指标是你可以知道，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会往下的。第一个，我们讲地震嘛，
对。
地震呢出来的结果，你知道晶圆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是
这个零件哈。那你它只要地震一震的时候呢，机器设备会不会它调的原来的数据，它就有可能会跑掉嘛？所以它在透过地震之后，台积电虽然在第一个时间像那个何立梅啊，他的这个人资长啊，他也在第一个时间讲说，哦，我的工程师在当晚就全部都回来了，没有错。其实科技公司都很负责啊，他会在第一个时间不会讲说我不回来，因为那个现在是下班时间，他不会这样子啊。可是呢，他即便他的工程师扣回来之后，他去盘点他所有的损失，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机器设备有一些的是外观的损失，他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盘点，然后有一些的这个机器设备，它的调这个调整的东西，它已经跳掉了，它就会需要有这个时间来，所以它损害出来的损害呢，是不是像台积电可能在第一个时间预估的？未必，它可能还，但台积电因为它够大了，比如说像什么爱思摩、ASML 这些的机器设备商呢，它肯定会在第一个时间跳进去这个台积电里面去帮他看这些。那个这光刻机啊，这些很重要的，它有没有出状况，它肯定会在第一个时间它就会去支援。但不可，就是说可以预料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零零总总的出来，对于它现有的有没有影响？当然啊，现有的肯定是有影响。但是问题就是在讲说，那一般的股民可能会认为讲说，哎呀，这个就算是损失个几十亿、几百亿啊，如果机器设备坏掉，那可不是几百亿啦啊。但是
停工损失比较严重了。
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个就是它的有些产出来的假设晶片坏掉，
到一半的话
坏掉，
那就很贵。
所以这个我是只是举个例啊，说但是它不是一个它这个下跌这么深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它的原因很多了哈。那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我们在前几天也有提到，就是这个美国的 grant 是它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所以讯息一出来之后，网上这个就是美国的这66亿出来之后，这个股价是往上扬的嘛，然后但是呢，质疑声浪出来，认为它应该要厘清的时候，它当然也就有在回来一点嘛，哈。但是呢，另外一个也是这个4月1号的网红的，对，就是说你有零零总总很多的事情呢，有一些的股民可能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会认为说，哎，这些的讯息，然后他就是看好，因为股市是其实股市反映的是至少你的未来，
对，
它反映的不是你的现在，它反映的是你的未来。那你的未来呢？所以昨天法说会，台积电在讲说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展望的未来的时候，它是下修的时候，它股市就会立即的这个反映出来，所以 在昨天的法说会之后呢，今天的这个股市它会这样子整个有一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其实是原来就可预见的了，只是说你下跌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相信这个，我相信这个行政单位大概他们是说他们不会，但是我们不知道了哈，
会不会进场
我不想。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他们是说他们不会，但是我们不知道了哈，
会不会进场
我不晓得，但是我还要讲一点。
你刚才讲这个，就因为刚才这个
盘势，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
好
了。
你说你说
电前几天不是说
桃园
停电，或者是说可能会这个停电台北部的部分呢，然后呢就跳出来说这个台积电呢，这个行政单位不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真的还假的，不过 anyway 他是这样子讲，他讲说这个连台积电呢都出来，最后没有停电的原因呢是台积电出来支援，然后就讲说他的这个电的使用呢，那个就是修正一下。
对，
哇塞，你可以想到说企业界搞了半天
逼着企业界减少用电，
怎么可能的事情，你安排的东西，
而且最扯的是紧急发电机还一直要台积电反向输电，台积电那个紧急发电机这几次这个差点大停电都是帮忙台电并联来输电。
对，所以你会担心的这个从一般的市场上面反应，尤其是外资的这个机构投资人看了之后呢，哇塞，那不是吓坏了吗？你到底现在企业是包括行政单位在做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零零总，我要加的就是这一句了，再加上电的部分，就是你显然台湾的能源问题没有解决，你缺电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连企业你连企业不仅仅在做他自己企业的事情，还要帮你做你公部门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你看一下子砰的一个。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了哈，因为很多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股民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从四月一号到今天为止的这个股，这个台积电这个股价的这个波动呢，基本上面来讲其实它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只有对台积电而已了，它也会我猜不管是交易所也好，金管会也会担心嘛，因为每一次黄天牧，当然现在换人了哈，但每一次黄天牧出来的时候都会讲说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面很好啊，但是电地震你知道这些的东西大概你很难去否认这样的事实。
还有水啊，
还有水，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最近石门水库都没水了，
水
石门水库保一保二都没有啦，水都很低啊，是20几%。
对，然后出来每一次都把一些的议题出来讲，好像这个是新发生的，不是哦。你如果去看国会频道，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这些
好像放 replay 一样，只是换了演员而已。
对，对，
就是可能立委换人或者是官员换人，但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几年就是这样，反复折腾哦。这边给大家一个最新的一个大盘哦，就是刚刚呢这个不应该是止跌回升，我猜有人进场了啦，应该是护盘启动了，因为这个曲线就看着蛮明显的，那目前呢修正到回修到这个757点，这最深的时候跌到1008点，这个那现在回到757点，那目前来说是跌幅是 3.73， 就总跌幅 3.73， 那这个但今天科技股呢，我看台积电也开始在回档，应该大概是有进场，就是对台积电，但今天科技股几乎是全倒，这联发科、鸿海、TSM、联电、广达就没一直是好的，那代表说这个法说会的这个说法确实，刚我有提到嘛，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法说会这一次出来了，有讲到说虽然这个 Q2 可能是史上最好的 Q2， 可是就是对未来的预期是不好的，
因为股市看未来，
对，股市看的是长期嘛，那第一季真的是是大赚的，台积电第一季大赚了这个2254亿啊，EPS 达到8.7块钱，所以第一季如果有进场，应该是都有分到一点羹啊。那地震的影响是导致 Q2 的毛利降了1.3%， 一个地震而已，
1.3%，
直接掉，直接震掉 1.3%， 也是有点夸张啊。然后呢，全年下修啊，哦，这个才是我觉得今天呢，啊，然后再加上美股大盘也不好嘛，全年下修，这个晶圆的部分哦，这个产值呢，本来啊预估是成长14%到19%，但是呢，哈，哦，这个低于原本的20%，全年成长呢，哦，也这个。本来预估是超过10%，那现在下修到10%哈，那也是说有认为说是微微下降，我认为下降幅度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多。
对，还有一个你应该要看的是这个外资的卖盘，
嗯，
在这一周里面，你查一下那个外资的那个卖盘，你知道，那你就会发现说
地缘政治问题，
那个外资的那个。出手的话他其实也会，
嗯，哼哼，
我记得是哪一天的时候，本来是好像在最后面好像是外资出手了，所以他降了蛮多的，
嗯，哼哼，外资连六卖，哦，这个提款破1000亿，哦，
嗯，
我应该是讲这个，
嗯，
哦，这个到昨天的时候啊，昨天这个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在进场，外资在退场，嗯，卖掉了1000亿啊，欸，这很难得，三大法人的动向完全不一样，
嗯，
对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嗯，那现在大家当然是最夯的这个 ETF 嘛，动动九四动，好像说可以这样跌的吗，可以吗，
嗯，
哎呀没关系，这个动动九四动的网友们，这个应该股民们，就是已经成立了自救会，随时要进场好了，但这是一个黑色的笑话，不是故意的啦，但是我必须说啊，就是股票市场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啦，大家可能也不要得失心太重。
对，可是有个前提，嗯，我觉得股民应该他可以坚定的一个是你出来的讯息是不是真的讯息。
对，
如果你出来的讯息是真的讯息的话，那当对一般的股民来讲，对啊是没错，
嗯，
那你就是投资有赚有赔，但是如果你出来的讯息并不是真正的讯息，或甚或是有误导的讯息的时候，就不是股民的问题了，是因为股民看了讯息之后然后他相信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不是说可以跟股民讲说这个投资股票有赚有赔，
嗯哼，
放讯息的人
对
就有责任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因为4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财经网红啊放假消息啊，然后导致就这个被人家认定说有意图影响股市的部分，哦，那确实大盘当时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就因为他主要就讲台积电嘛，有一点反应，但因为最近一连涨了一波，哦，所以这个事情好像有比较被冲淡，哦，不过千万不要乱放，因为呢这个处3年以上，哦，这个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罪，哦，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这边广告我们自己的民法典，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法律的那个节目是有跟大家那个分享这个相关的规定，就包括不管是税务也好，或者是证券投资也好，我们有那个节目啊，在提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听听。然后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其实最近我们收到，即便我卸任立法委员，还是有很多人来这个
选服
请愿嘛，
请托选服
请愿，请愿说什么呢？就很多我们那个诈骗呢，受诈骗的人数还有金额呢，其实也创新高，
嗯，
也创新高。然后呢他们很委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明明是看到这个 LINE 上面呢，啊，或者是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的群组上面讲说，哎呀现在很乱啊，所以这个什么比特币涨了多少钱，已经破了这个7万多，因为我的学生，我让我学生进去买的时候只有一单位只有3000嘛，哈，然后他们出场的时候是这个23000，然后现在呢已经跳到这个7万多了，然后人家就在讲说，哎，我明明是按照这个上面讲说这个他们的投资很赚啊，然后我点进去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到这个虚拟货币啊等等的东西，结果呢全部都被这个套牢。那我也要这个借今天这样的机会，因为收听的观众朋友蛮多的哈，然后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到哪里去开一个户头，然后他可以这个赚很多，说千万不要随便的转贴啊，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我们在那个民法典节目有讲过，你的广告引荐人呢，啊，是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然后呢，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些是诈骗的，然后你就转贴出去的话，那这些最起码就算你不被认为是共犯，你也可能会是刑事上面诈欺罪的帮助犯，嗯，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太危险了，
嗯，啊，对，真的太危险了，就是对于 金融相关的，对于其实应该说法律相关的都要尽可能去遵守啊。好，那这是关于现在这个股市的状况，不过现在又回弹了，所以到底这个回弹跟震荡我相信还会在一个震荡，那反正应该是有进场护盘，在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这个政府每一次呢就是赚钱的时候他就给你大肆广告，然后呢这个跌很深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有进场护盘，所以怎么做都他是对的。
对，我们那个国发基金从这个我还没卸任之前，你记不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去年还是前年的7月11号的时候说不进场嘛，结果呢就是说他们还开会讨论呢，不是一个人决定，开会讨论之后说不进场，7月12号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峰回路转，然后就进场。我们问他说哎，你这个为什么会这个做这个这么大的转变，他说因为情势变更。我情势变更一天之内能够从你进场不见我就厉害呀，这情势可能是大变更呢。然后我们在我卸任之前我们还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哎，那你到底你那次进场出来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到我卸任的时候资料都没有出来，然后讲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结，要完结了之后呢
才出报告，
才会出报告。那我问说你什么时候会完结呢，不知道。
没有，这个我觉得民进党把股市作为他一个很主要的宣传的政绩，你看那个陈建仁的心态就是这样，立委在质询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你说上20000点你还不满意哦。我想这是什么心态，又不是每个人在股市。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年轻朋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说不担心其他的人，我也担心，但我说我最担心的是年轻朋友，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今天你的股市的交易其实你用手机，
对，
你不是说要到现场要到号子里面去那个，不需要，你在手机里面直接操你，所以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呢他是不管是正常的股市还是虚拟货币的部分其实都很惨。
对
啊，那你应该要让年轻朋友有一个正确的管道，然后去避免他受伤害，因为他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啊，你不能让他就是被当韭菜割了之后然后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都鼓励年轻人可以进场 ETF 啊，你不要担心啊， ETF 不会跌太多啊，就算跌你也不会损太大啊。那
你的青年那个安心买房的那个
那个贷没有贷款那个又另外一回事啊，这利率一直被他调，据说可能还要再涨。
他不是鼓励，就是
对啊，然后这也是我们政府很奇怪的地方嘛。所以你看政府要鼓励青年买股票青年买房，那你看这个贷款的利率，他上调他也是。跟你当初承诺的也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当政策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利率有多低，到最低低到1%多，现在都2%多了。
他完全忘了政府呢，人民信赖政府，然后对于人民的信赖，他应该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他完全不在乎。
没有这件事，哪有什么信赖保护原则？
年金也被砍了，也没有信赖保护，
背信原则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政府就是这种
我们俩是苦中作乐，是不是？
因为现在大盘回跌，我相信有些人回档了，所以有些人应该很开心哦。对，已经回档快到700
了。对，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毕竟这个台积电，不管我们细盾被怎么肢解啊，它还是我们在新的产业出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护国神山嘛。那我们也希望支持它的这个股民啊，不要受害太深了。
好，所以呢，这个当然希望今天股市还是可以回档啦。那就如果说你真的有买的话，希望你不要被套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不会套牢我们的广告。好，我们广告一样要来一下啊，进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美魔女律师李桂明委员。
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继续来谈，就是刚才其实股市有回档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先把它放着，因为我们应该已经谈了一部分。倒是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 来讨论一下，最近事实上国际是非常非常动荡的，因为这个以色列跑去轰击，目前可能就是轰击这个伊朗核设施所在的城市，但确切的状况是怎么样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伊朗已经决定要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他本来就说要封锁，只是上一次打击之后就看以色列的态度啊。本来呢前两天的时候啊，我们看国际各媒体，包括我自己在礼拜四的时候，上礼拜二的时候，这礼拜二的时候我自己在我直播也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嘛。那我的看法是，因为 CNN 还写了一篇很瞎的文章，他说啊，这个伊朗叫做精心策划的失败。我这辈子就几乎没看过 CNN 会去称赞伊朗，就 CNN 称赞了伊朗，所以是明面上贬，实质上称赞说啊，伊朗这个啊这一次做的啊，这个是精心策划的，所以他也达到他的目的啊，等等等等。可是当然了，这个以色列就说要报复嘛，那报复第一时间呢，美国总统打电话，拜登打电话给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那他说啊，这个阿胡啊，千万不要出手啊。后来呢就暂缓，但是没多久以色列就宣布说一定会报复，但是不会全面战争，但我一定会报复。然后呢一开始还说呢他可能不会轰击伊朗境内的设施，所以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他加紧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真主党。那我们知道真主党呢是这个什叶派的，在黎巴嫩的什叶派的一个组织嘛，其实它是一个党军合体的组织，那种是党，这个叫做什么呢，政军教混合体，就是它具有政治性质、军事性质，也有宗教性质。那它事实上背后就是伊朗做他的老大哥，提供他很多的支持。那这几年战力也提升了不少，因为随着伊朗这几年的全面的崛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打击完之后，西方呢说要加大对伊朗制裁。不过我认为伊朗对放话对伊朗制裁跟放话对俄罗斯制裁是一样意思啊，因为没有意义啊。就像你放话对朝鲜制裁是没意义，因为这些国家早就被制裁到没有东西可以制裁了，再喊制裁也就不过就是这个添个零头啊。那不管怎样呢，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国际山雨欲来啊，因为现在伊朗会怎么报复以色列不知道。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哦，历来啊国际的大型的军事冲突都是从小型的地缘政治冲突，然后从一连串的啪啪啪啪像放鞭炮一样越放越大，到最后就像引爆了火药库一样就爆了。那我们必须讲这一次人类已经非常克制，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全球局势很多人都已经有点麻痹了，所以没有去想到说俄乌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俄乌战争是人类进入冷战以后，也就是核子弹发明之后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面冲突，陆上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呢，它所动用的所有是，其实它是陆海空三军，因为包括我们看到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被打击到，乌克兰更别说它的海军已经完全被俄罗斯消灭了。那这个规模是完全都是现代化武器，都是冷战之后发明的武器，甚至有后冷战出来的新型的武器。看这个 MRA-1 啊，无人机啊，豹二坦克，这种最新型的都投入了。那无人机就像刚刚我也说，无人机更是完全应用的淋漓尽致。像俄军已经配备到连排级都已经班排都是天天都是无人机，他们现在每个月要手搓包几千架无人机送到前线去消耗。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冲突是非常大的，但基本上来讲还有克制，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侧的火药库，也是中东的火药库，又这样子继续的加强冲突，我是非常忧心，就是说这个整个会连串冲突。所以几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委员，你怎么观察说这一波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会不会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海的安全大家也很忧心。
好，原来大家认为这个全球几个主要的地方的这个风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俄乌战争，如果我们回去看原来的时候，大家在讲说，俄乌战争这个不可能会开打了，那个很早的时候，我在这个别的电视台的时候，我就讲说，为什么不会？因为俄罗斯人的这个民族性，你知道，
很悍，强悍，
对对，他还很多的这个笑话，我们可能待会那个私下的时候会聊一下，就是他的民族性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你不能够用单纯的这个逻辑去分析，尤其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挑衅，最后出来的结果也是。那我们讲说这个以巴，就是中东的这个部分，不管叫以哈或者叫以巴了，中东部分也是一样，但是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战事会在那边发生吗？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会啦，你知道，可是都发生。所以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从这些的局势上面可以学习到，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嗯，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当然要问，就是我们不是说很自私，只有考虑到台湾而已，但是这个是很务实的，因为本来台海之间就一个是全球认为你很可能会引爆的一个地区，那你从最近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互访啊，这些高阶的这个人士之间的互访上面，你可以看到美国是不是，然后再加上这个 AIT 的主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台湾，以前从来也没有这样过，对不对？ 你会看到这些的局势都告诉你一个情形，就是美国现在呢，除了他自己内部，因为他选举的关系，他的这个内部有内部的这个 tension 这个压力之外呢，全球的最近的一个发展的情形呢，其实对他的这个美国霸主的地位呢，其实也是算是一个挑战了。那他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些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到时候这个美中之间的争霸，他是真的是只有防堵他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他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他不会说因为他是一个国际局势，然后中东呢是鞭长莫及，然后或者是俄乌战争跟我们没关系，都有关系。你看俄乌战争对于天然气的部分对于这些的这个供应，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成本增加，然后就不去谈这些粮食的部分。那如果单纯我们不从国际观，不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中东的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站在以色列的立场来讲，我这样讲可能会很多人这个反弹，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它必须它是一个事实。你就试想以色列，它以它自己的一个立场来讲，它可以不反击吗？他不能够不反击啊，
对，
因为你现在美国讲他说，哎，你当然他反击的方式，我也会认为，因为他全部都是回教，他在等于说回教的这个民族的这个之间嘛，所以如果他有任何的情况之下，他没有一个因应的动作的时候，那是不是下次又来了一个，下次又来了一个，所以他永远没办法，所以他的反击跟他的做事呢，其实基本上来讲，你从他的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一个必要性。但我们祈祷的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核弹的这个世纪啊，所以你任何的一个东西如果有误击或擦枪走火的情况呢，其实都是不是只有对周遭的引发它的危险，它其实对于全球来讲它的危机都是很大的，所以它也是影响到我们，不是只有中东地区。好，那你在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很多的行动，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我讲这个东西可能会很多人很反弹这个原因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美国的不管是政商这个圈里面呢，基本上面来讲这个犹太民族是 dominate 它是就是说你看很多的这个大学里面著名的常春藤的学校里面，不管是给奖学金啊，他们在对于栽培这个年轻的世代其实也是不遗余力的了。好，那在前一阵子应该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事件发生，我不是说以色列对，但我是讲说我们持平的来看所有的事情的发展，你都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挑衅的动作不要做太多彼此之间维持一个尊重，我觉得才是就不管是人与人相处或者国与国相处之道了哈。那你会看到前一阵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这个连哈佛的校长也被这个换下来，对不
对？
然后学生有 protest， 学生有这个抗争，就讲说，哎，你怎么可以攻击对不对？那些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美国的报道很多了哈，就提到，就是说，好，那如果你校方肆意的让这些能够学生呢能够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呢，那我要把我的 grant， 我要把我的这个奖学金这些我要抽回啊。那我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在DC 的时候，还有这个纽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他的那个大规模的这个学生的那个抗议啊，民众的这抗议的是抗议以色列啊，那个、抗议的那个行动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那这些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你不仅仅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中东的问题而已，它对于美国本身来讲，然后尤其美国今年要大选 所以那有很多的这个，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像我们做国际线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这他们就是回去，
对，
他们就是回去，所以怎么样讲？其实看到这些的事情，尤其以我们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国际的事情上面来讲，其实现在国际的这个情势是非常非常
有勾起你以前的回忆吗？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急的，
有似曾相识感。
对，非常非常，我还没到那个年代了，那是我老爸的年代。
挖了一个坑，你没跳。
那是我老爸的年代，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东西，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自己的行为，他只是说那这样子怎么样子，不是的，你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它会造成这个结果，它是一个累积的效应。
对，
那你看到就是说美中之间为什么要互访这么频繁啊？
就代表Blinken很紧张啊，
哎，很紧张。
你看康达最近才刚去，而且康达这次去他是去国台办，他去跟国台办的副主任来做见面嘛。
对，
那所以这因为康达是这个国务院驻青嘛，就是他的对等层级是国台办这个层级，他为什么挑国台办当中应该外交部嘛，来特别跟国台办的官员会面，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现在台海的情势很不稳定，
对，
现在大家都觉得山雨欲来，为什么？因为赖清德就是个危险因子嘛。你还记得我们聊过 Eurasia， Eurasia Group， 欧亚集团嘛，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评估风险公司。他说美国的三个 dangerous friend 吧， America's three dangerous friend。
我们还给那个观众朋友，不是把那个画面给出来给观众，
这是很荒唐，竟然是纳坦雅胡，然后泽连斯基现在都一一印证了，对不 对？泽连斯基早就印证了嘛？那纳坦雅胡，那泽连斯基这边可能不是 dangerous friend， 是 cuckoo friend， 最近一直在哭哭，真的是有点可怜啊！我必须说哈，这个我们这个可以晚点再讲。但是另外一个是当时根本还没当选，还在竞选当中的，这个副总统叫做这个赖清德，其他都是领袖，就他是副领袖，就是那可以见的是国际他们其实在评估是很精准的，那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那这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震惊，但台湾绿媒是刻意消毒了，不然照他们你看现在上这个时代杂志百大又吹了老高，昨天吹了一整天啊，说什么赖清德是有影响力的领袖啊，哇哇一大堆，他跟黄仁勋并列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对啊，那这我就担忧的地方就这个，就我们的政府民进党的政府他给老百姓的永远都是，你说这个叫报喜吗？其实也不是报喜，
误导，
对，其实对我跟你讲太好了
misleading，
报喜不报忧是说他真的有喜啊，他是把恶坏糟的事情呢，把它变成优良家，哇，这才厉害，对不对？这叫扭转，
所以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就有提到哈，在这个别的这国家，其实我们的也是嘛，但是我们的行政官员不做，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别国家都是误导是不可以的，
对
OECD 讲的，你的所有的这个揭露，他要求你官方的，尤其他不是要求你，我们的行政单位是说
稍微误导会被判定就是说不诚实，你在国会是撒谎，
对，
我们那个宪兵的指挥官到现在照正常，在美国那宪兵指挥官已经被调查了。搞不过段时间要拔关，要抓去关的嘞！我讲真的，对不对？公然在国会对国会议员撒谎，有这种事，但他们就这样干啊！那一个军人都敢这样干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军人敢这样干是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长官、文人长官们都这样干，然后他的同僚想升官的都这样干，所以这已经蔚为成风嘛，就是整个政府的一个诚信原则已经完全荡然无存，
崩盘，
对，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状况。那我们才是很担心啊，因为看到赖清德这样，他一波一波人事在那边公布，这个人事公布也有猫腻耶，你看蔡英文就代替他公布，这本身是严重违反宪政原则逻辑的一个东西。
以吴钊燮的这个火爆的这种情绪呢，他当这个官会秘书长，但我会认为他这个美方没有同意，他大概也不会这样做的了，所以当然我的重点不在讨论这个行政单位，因为毕竟我不是阁揆嘛，对，但我们只有从老百姓的很卑微的角度上面来讲，就是说你要嘛就是不要领薪水，
对
啊，不要领薪水，不要闯祸 ，OK 了，你爱怎么样就继续怎么样吧，但是问题是你领老百姓的辛苦纳税钱， 你好歹不仅仅不要闯祸，你好歹做一些基本该做的事情嘛， 对，
对
不对、那你看到这个像台电的亏损啊这些的东西，然后最终的全部都是老百姓去补贴，然后居然你现在为了要这个买电的部分，这是人家很早以前就告诉你说你能源政策错误，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昨天呢、昨天我跟我一个那个好朋友这个吃饭哈，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很好的 idea， 因为我当时在当委员的时候我提了一个法案，说不是所有的公务人员嘛，我就讲公务人员因为他就是很奉公守法，但我讲说政务官呢、你当这个政治派令的这些的高官呢、你拿老百姓的薪水，你好歹我没有要求你多，因为法令也是你政府制定，你说公司的企业的负责人他要对公司负忠实义务，对不对？那你这些政务官为什么不用对国人负忠实义务来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我当时提了一个法案，他就被封杀，被民进党封杀、那昨天我这个朋友呢，他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可做的啊。是什么呢？他说呢，你就直接讲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疫苗的部分，最近不是有讯息说这个东洋的这个总经理这个涉及钱嘛，前总经理哈涉及这个内线交易嘛，东洋还很自豪说是我们移送的哦，是他自己移送，但老百姓不在乎这，因为你的钱还是从老百姓出来的，对不对啊？那你的钱从老百姓出来的话，那你现在台电的钱亏损也是从老百姓的钱出来，然后你还用这个高价。媒体上面是报道12元嘛，我是不知道，你知道你用高价去买电，那高价的电你去买电是谁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呢、你今天凭什么花老百姓的钱？所以我昨天我那朋友讲的就是说，哎，应该要让这些老百姓的亏损的部分呢，要跟这些政务官要啊。因为是他的能源政策错误，对不对？他的能源政策错误，然后他的，因为他抱着一个非核的神主牌嘛， 对不对？他的，而且他去定义什么叫做核，全球的定义跟他不一样，但是他就是定义自己的。然后最终的这个成果呢，是要全民负担。所以我昨天那个朋友他讲说，应该提一个案，那个就是说，像这些的，不管是疫苗也好啊，然后或者是台电的，因为你能源政策错误，台电的亏损也好，
对，
然后甚至于我们内政。政府不是全民的个资都外流出去，然后在网络上面被贱卖，然后老百姓这些的亏损，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要求主管机关要处理，结果主管机关呢每一个部会都推不是他执掌的，金管会说不是他管的，数发部说不他管的，经济部说不归他管了，央行也说不推，哎，这些人家很早就告诉你你该管然后你不管的情形，你也应该要负连带赔偿责任。我就想说，哎，这个是个 good idea， 但是因为我卸任了，所以这个我没办法提案OK， 所以就要拜托我们现在在任的这个立法委员，因为我觉得他，你不能够老是自己做的错事然后你自己不负担责任然后叫别人去负担嘛。你看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政捷随机杀人的这个情形，你可以讲说哦，他杀人所以呢要去坐牢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吗？对，不行嘛。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叫做呢，这个叫责任原则啦。
对，
好、哦，权责相符。台湾这几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权责不符了。官员只图享受权利，责任都是老百姓在担呐、老百姓就做分母嘛。
对，
然后担完之后，你觉得你好苦、然后你这样抱怨的时候，他跟你说：“哎呀，不要担心啊，对不对？股市上2万点，然后你突然就说：哎呀，
你还不满意
吗？对不对？有政府会做事啊，有广告，有广播会广告，有进广告。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是我们美梦律师李桂明委员。
大家好。
最后讲一点小小沉重的事情啊，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讲都很沉重、
对，今天其实每个都很沉重、不过股票刚刚回弹到剩
这个跌幅收窄到700了，
嗯
哦，所以有进场后盘有差，不过看卖压很重啊，因为交易量不多啊，那就看得出来这是回补的嘛，
嗯哦，
那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讲一下这次啊，就因为这个请教委员会比较这个比较知道，因为这个士林地方法院有一个李姓法官哦，就跳楼自杀，哦，那今天是头七啊，哦，那大家就院方有同意说一个白花运动，就是说可以去致敬花哈，哦。那我跟委员都姓李嘛，哦，这也算我们的李氏的这个宗族了，哦，我看到这个法官过世也是觉得很可惜很惋惜哦。那长期的过劳的法官群体啊，哦，这个因为法官协会有讲话啦，就是说长期过劳法官群体啊，哦，伤痛之心无与言表哈，哦，很想以某种方式对李法官跟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那事实上这件事大家很生气的地方是说啊，你这个司法改革到底改去哪里？那很多人就质疑啊，因为这个许宗力啊，我们的大法官啊，司法院长啊，他呢讲法就是说啊，你们太累是不是？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哦，你们呢就放半天公假啊，去看看美术展啊。所以呢，台中的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台中地院就内部公告哈，全院放半天公假，大家去看美术展。但有法官说啊，哦，我去逛了4个小时回来惨了，我要加班4个小时，
是啊，
而且更累哈，因为平常呢，嗯，就已经够累了，然后去美术馆走一走回来一点没放松到，压力更大啊，哦。这只能装笑哎，这叫聊胜于无吧？哦，那聊胜于无已经是很客气了啦，哦，这加重负担就更是。那整个就是说司法的这个状况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我们最后就让委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整个台湾的这个司法官现在的窘境。
我觉得，
这个事情吴宗宪委员传给我，他说 他说他好想讲这件事，他现在没空。
對我跟你讲，他基本上面来讲应该这样， 他其实蛮适合讲，为什么呢？因为
他做检察官的，
对对，他是检方出身的，嗯，我曾经以前在还当委员的时候，我就常收到这个建青，建青就是年轻的这个检察官他们的那个陈述。那我后来是有去帮忙了，就是怎么样，他们讲说他们那个值班的那个检察官呢，他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嗯，
他在陈情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他在陈情的时候不是只有跟我一个人陈情，是我在，然后那个邢太昭也在，然后那个就是检方的首长都在的一个情况之下陈情，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私下的问题。那他们描述他们的情形，然后他们的工作量，所以这个就回到检方有这样的问题，院方没有这样的问题吗？当然是有啊。然后尤其像我的这个，其实我现在我的学生都已经到了这个最高法院或者是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所以对他们来讲，他有责任的人，他一定要确信他的工作的 quality， 他的工作的，因为他牵涉到老百姓的权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司法是这个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
啊，所以如果当司法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掌控这个正义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的韩剧里面，不是也都是有在演吗？啊，这些的东西。可是你看到我们的这个法官，这个个案情形到底他为什么会是是真的是自己因为压力大的关系，还是有其他因素，我不知道哈。但是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法官的压力过重，它是一个事实。除了这个之外，我在跟观众朋友报告的是，我听到的抱怨呢是不止这个，是除了工作压力大之外呢，然后还有这个长官的要求。
对
这个要求呢，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案件个案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啊这个个案。那当然这个长官的要求对于实际上面做案子的那个本身处理案件本身的人来讲，我们就不要讲法官啊，一般的人也会，你长官叫你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长官只有签一个这个奴隶，然后事情都是你做的，然后全部都是你要负责，这会对当事人来讲，他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压力。
是
这个整个事件里面有没有就是有类似的情形，还是单纯的只是工作这个workload 更重啊，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检察官的部分，当时我有特别去拜托任总啦，那我跟任总的那个他的任总长其实也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求要这个品质好，要照顾到老百姓，你的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检察官助理，我通通都有，他们要求多少就给多少。 如果连我们只是单纯一个法律人，我们都会注意到老百姓的正义需要你这些司法官来主持，那你不给他足够的员额，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更何况司法院长是司法官的大家长，你居然想到的解法是说让他去逛一下美术馆，这我简直是说不下去了。所以我在想说，你有没有真的用心为你的属下想过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不要讲健康了，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至少先增额人数 5% 也好，对不对？先缓解这个人力之荒嘛。我想这很重要啦。那我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再讨论，我们之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追踪一下。我们今天谢谢委员，
谢谢一休，谢谢观众朋友的收听。
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